齐老师现在有问题了。
哦，知道了，在这个聊天区了是吧？
对对对。
哦，快300座了，感觉忘性很大，很多事情不用想起来。最近打坐，感觉自己很燥，不用盯着了。他是在说他的状况，他没有问题啊。他不是讲他的状况了吗？
哦，这个何师兄，你后面应该是没打完吧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方
他
便
没有
开
问
话
题，
筒，你可以打字。你要问什么？这个话好像没有问题。
我看我刚才查了一下他的微信，他的微信是这个，他的微信是深圳的，他是姚冠的还是这个什么的，见了面的？你如果姚冠最好还是见面冠一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你怎么不容易定下来了？你不容易定下来，你不是打坐了吗？你不是在打坐吗？你没有不打吧？你有那么多事儿，你没有不打呀？啊，九九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就没，我以为是个新人儿。你没有不打呀？对呀，你怎么不定了呀？你就有那么多事儿，你不是没有不做呀？你就是误会了那个定了，你想要另外一种的那种的，他没事儿，他可不就慢吗？你有事儿你就快去做事儿吧。你是一个上班的，他是在梧桐山的那边的人都是那种的。没什么事儿，隐居的那一种的，那种人都是闲散的风格，很定的风格。他没事儿啊，他有事儿还不如你呢。你没有追求那个定，你没有追求那个定，你哪来的有浮躁的感觉呢？你咋浮躁了？我们说了打坐一切不离，你怎么会担心这个浮躁呢？都告诉你一切不理会了呀，而且你也做到每一座都打了呀。咋浮躁了？你具体说个什么事儿？说你是浮躁了，你具体说说。你可以打字打出来。这个师兄是在，在梧桐山那边，11的时候有参加共修。OK，知道。南持咒你持了没有啊？那就持，浮躁起来，南持咒那就持。你别理会那个浮躁啊，你那个定的时候你都别理会。你理会那个？你怎么不持咒啊？你管你自己浮躁和定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不持咒啊？还有你浮躁的时候，你持咒了没有？发现没有持咒，你回到咒语上，并发现没有持咒，回到咒语上，并不是发现你是浮躁还是安定，你发现错了。在座上只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你没有念咒，你就回到咒语上。你为什么要发现你是别的什么状态呢？你在座上不光是浮躁，你在座上就是很安定，也不对。因为你关心那个安定，你没有关心咒语，你座上只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关心咒语。你还是心里有个安定，你别理会那个安定，你别在意那个安定，你还在意这个，还是在意。就算是这个翻不翻什么的，也不能这样说，这样说就随了你了，干嘛要这样说呢？就算是翻种子，你也别在意，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个呢？这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呢？你说的是不是坐下难受啊，还是怎么着？坐下难受也别在意，难受就难受着。你又关心自己是浮躁还是定，又关心自己有没有念头，你还能够关心怎么持咒吗？你是坐上还是坐下？你这个有点难受，是坐上还是坐下呀？发现没有念咒，回到咒语上，妄念如野马也不管吗？发现没有念咒，回到咒语上。那个啾啾，你说的这个有点难受，是坐上还是坐下？那谁不难受啊？谁不难受？你理会这个难受干什么呀？你只管念咒吧，要么你别做。你要是嫌难受，你别做。你理会他干什么？你既然念咒了，你就别理会他难受不难受。有的时候好受，有的时候难受，这都正常，这都是生灭法。你还是要做，你就别搭理那个难受，那难受能怎么着你啊？没招你，没惹你。发现没有照顾到咒语，就回到咒语上。心是照顾咒语的。老师看看有什么说的没有？这两个师兄我都熟悉一些。
哦，没有，你熟悉，你讲的对呀、啊，我不了解的情况，要叫我说还说不到这点子上来。你了解他，你就正好你在这儿。
好的，好的。 你就越想越躁，何必呢？那都过去了，何必呢？你就只管念咒，剩下来的都让它过。坐上只管念咒，坐下你就把坐上的给忘了。坐上也不是都那个，也不是都那样的，有好有坏，都让它过。这个好坏都是暂时的呀，都是生灭法。嗯，刚才说的事儿容易忘记，是刚才好像说过吧？忘记大，
可能是因为我刚刚读到那一段了，就是启用的那一段，功夫越深，忘记心越大，还有那个翻种子。
哇，人家说功夫越深，忘记越大，你是说你功夫越深吗，舅舅？老人说过，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忽忆忽忘，嗯。这是正常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我当时也有这种情况，我问老师，老师说耽误什么事儿没有，没有耽误什么事儿。要是工作中的事儿忘记了，耽误什么事儿了，就是有这种情况。我想问问你，你公司里面你单位的人别人就没有这种事儿吗？谁没有过有事儿忘记的时候，这不是很正常啊，能怎么着？没事儿吧。
我记得有一次答疑，有师兄问过这个问题，问齐老师的，齐老师说没忘记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忘记的都是那些不怎么紧要的事儿。
他害怕自己把自己给忘了，可能是他不知道把自己给忘了，把自己忘了才最好，所以你就别担心这个忘不忘的了，没有什么事儿啊。
我看何师兄在千座群里面。应该、
哦、是的，是的。他说他是啾啾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就知道哪个人了，我能对上号，坐下的这个人。嗯，但是你有什么，你还可以问老师啊，还可以问老师的。我们坐下是有见面的，有见面的，差不多是有，嗯，差不多有，就最近有见过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
好的，可以。那为什么要有天把自己忘了呀？你现在把自己想起来了吗？好，师兄们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继续念。哦，赵欣喜师兄说，躁是躁，但是时间反而过得快。你看看你又在这里拿捏。郭老师，这个他应该也是说做功夫的，但是他把这个分得好细，对不？
我看一看啊。
就这一段。
啊，对对啊，我刚才没有看，我刚才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微信上有一些师兄的这个在聊天。二组写就是这个风格，二组会把这些就是写的非常的细，我们自己没有发现的，就是二组写的话就写的会非常的细。
对，我一看，
但是二组每一次说完了之后，他都会扫荡，就是着相的人他只注意了那个细的那个有相的东西，他忘了扫荡了。
嗯，老师，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前面二组说的这些也是就是安慰学人的，所以把这个写的也是很细，比如说什么做功夫习气发动啊，还有忘记心啊什么的，这些应该也是鼓励学人的。这个是正题启用，这个是略论明心见性，是老人写的，但是里面用了那个二组的正体启用。哦，那没有问题，我继续念。
我觉得是风格如此吧。老师是没有开麦，还是我觉得是风格如此吧？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说就是只有一个呀，你就说出来这些也没什么。但是虽然有这些，不应该就在这顶上就是给自己挖坑，一定要经历哪个，不一定要经历哪个，不一定的。你看这个就说佛经吧，楞伽经的108问108答，那一个他就是你说什么有啊，说什么无啊，说什么非有非无啊，这就是一种方式，这种方式我们心中真的很能这个接受。但是你看呢，你就比如说像华严经说的实心实地实住实回向什么的，是就是说的是这些，他说的也有次第啊，有的时候他也说次第，但是说次第不是等于这个所有的次第都经历，但是他会把这些次第都给你列上，我觉得这不奇怪，就是佛说次第的时候他会给你列，而且说过好多种类型的次第他都会给你列，包括我们这个实修的这个心地上的这个也都有次第，这很正常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呢，这些次第不是说一定要经过这样从一到十的次第，
你可以跳着来，甚至你有反复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。
好的，老师听到了。
就像是描述病症，他有的人描述病症，他就把这个病症里面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给你说，你第一天什么样，第二天什么样，第三天什么样，但是不是每个人在生这个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。
哦，何师兄问，练心要练机，请问这里的机是什么意思？看一下，练心要练机，在这儿。齐老师有一个问题问，问这个练心要练机的机是什么意思？哎，齐老师没有开麦，齐老师
可能没有。
你往前翻一点，往前翻一点。
哦、对对对，再往上翻一点，有前后。
往上翻一点，往上翻一点。哦，对。看看就看啥，看前头有没有练机，有没有这个定义，看看。看看看前面有没有。练心要练机，此在中前头没有，没有这个定义，别翻了。没有，
没有，
没有，没有，往下翻吧，别往前翻，没有，没有这个定义。
在动
明义，再往下翻看看。
时时起观，大机大用。
练心要练机，是在动明因果之理，时时起观，功夫纯熟，大机大用，则成夫障。
此机用之所。
可那就是那就使得这种机，就是观音打果之机，就这个。练心要练这个机，此机用之所以不接。
观音打果之机，机不灵。
对，不灵啊，它不起，不灵就练它了，就可能就指的观音打果之机。
老师还有一个问题，陶师兄问的，在那个聊天室。
你今天想开悟是不是一回事？我这个一个这以前回答过他，要说是一回事。可以写信一篇文章，要说不是一回事也能。这个事是与不是都能讲出道理来，没有用的，这些有啥用啊？
陶师兄，你不妨，你就算是你把它拆开，你可以不光是拆开两个明心见性和开，你该可以拆开三个明心或者见性或者开悟，你只要能跟他有一个关系也行。你关键是你自己跟他们这三个词之间哪一个能扯上一点关系也行。关键是你自己回到你自己这儿，你自己跟明心这里有点关系了，还是和见性有点关系了，还是和明心见性有点关系了，还是和开悟有点关系了，你跟哪个能扯上点关系也行。我看等你自己有点关系了再来讨论这三者的关系。
张巧师兄发了一个，就是应该是找的这个机的意思，一者威仪，二者机关即是观音，三者即是隐意。
那我们这儿也干什么的引用，你得有出处，你得有出处，你得说好，就像这古文似的，你说好是引自哪儿？
佛学大辞典。
我发了一个问题，有个师兄问，怎样升起出离心？是因为有苦吗？一切都是虚幻的，怎么还有苦？这怎么说呀？这个师兄也是都快过千座了，都800多座了。让他看祖师开示吧，他说看完了就忘。是的是的。
哎，齐老师没开麦。
啊，对对。
我怎么了？
哦，有一个
问题。老师，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，老师。
你不正在回答他吗？不一定非要找我呀。你的回答很好，我听着。
他可能不太了解，还不太了解佛法，他都修了800-900座了，可能的千座已经过了，也可能是千座已经过了。
那你了解的情况更好跟他说说。
他这种的就是升起出离心，这种的是从哪儿来的？他是从哪儿来的？还要再生理什么？还要再升起什么出离心呢？他这个，他现在可能不在这里，刚才是微信的，我转过来的。突然的没有看教理，从别的地方不知道看了一个什么教理来问的。把这个苦，就是苦集灭道，这是我们修法的原因。苦集灭道，苦空无常，一切住心无常，住法无我，住心无常的这个是我们修法的原因啊。苦空无常，这是我们修法的原因啊。因为这个，所以我们才要修法呀，才要涅槃寂静啊。所以从方便上来说的话，
的话，是说的这个世间的现象的特点。世间的现象就是这个特点，就是无常的。因为无常的，所以是苦的。那怎么样出离这个苦啊？那不是彻证一切是虚幻的吗？就可能是没有，就是看过，就多次的劝他看，多次的劝他看，没有看过，不知道从哪儿，从别的地方听到了。
老师还有一个问题，延续师兄问的，用功痛戒时不通人情世故，如丧考妣，为什么？看来你没有这个时候呀，你没有用功痛戒的时候。
齐老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用功痛戒时不通人情世故，如丧考妣。
你不正在回答
这
个问题吗？你不正在回答吗？你回答他吧。我这说话能听见吗？
能听见。他自己就没有用功痛切的时候，他太顾着人情世故了。
对，就是这回事儿。他在研究这个，我就说算了，痛切回答
他自己就没有过，就是这就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自己被人情世故弄成那样了，你都不知道回头，你就算是一天打两个小时的坐又怎么样啊？用功到痛切的时候就是不通人情世故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以为你爹妈才是你爹妈呀？如丧考妣是正常的。有一个关于这个法师说法的这个事儿来问你的这个事儿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法师，我们也不想在此点名。但是呢，我听我们义工的师兄说了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最近发公众号的时候，就是谈到了这个纠偏的问题。有的人说心中心法是偏的，要纠心中心法的偏。你相信他说的话吗？你要是相信他说的话，就干脆别来修心中心。就是这都是什么人呀？他，心中心法的偏是就是到底在哪儿啊？他说心中心法是偏，都可奇怪。那心中心法是有佛经传承的呀。我现在是不记得说是怎么偏了。如果你们觉得偏，你们也可以在这说说，我们能回答也回答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是解释也不是不行。说法这个事儿还是要看人，还是要看这个他说的理儿，你不能看他就是现了一个什么像，现了一个清净的像，你就听他的说法呀，怎么怎么样的，你光听那个，你还是要看他说的理儿，看他说的理儿跟佛经符合不符合，看他说的理儿对你的烦恼跟疑惑有没有作用。一个是说教理不懂不行，一个是说次第必须有次第。刚才二祖说的那个次第他有没有经历过？刚才二祖说的十个次第他一个都经历过的恐怕都没有，那是实修中的，你只要实修过的人你自然有体验的。只是说这个事儿不能拿出来说，你不能拿出来就是把这个当个事儿，那你就落到这个次第里了。但是实际上并不代表着你修行的时候没有那个心理路程啊。就是那种说次第的人的最就是那个最那个什么的最糟糕的一点，就是他把次第当实了，他否认了就是大乘的究竟的意，就是这个实相无相这儿。实相无相这儿来说的话，次第就是无次第，他就是实有执着一个次第，这是谤佛法，这是昧却佛法。现象中当然有这个现象，但是虽然有这个现象还是实相无相。就是他，所以说他就是觉得那种不说四谛的就不对，就否认那些。那个南能北秀啊，那个北宗的那个神秀就是这样的。北宗神秀那一块的人就说自己是就是剑法呀，然后说就是南宗说这边是顿法，实际上慧能说的我们这儿不是顿法，我们这儿他们那儿有顿剑，他们那儿说有一个是剑法，一个是顿法，我们这里是没有顿也没有剑，就是说教理不懂不行。那元音老人说的教理他不承认呗，这个没法说了。一个是说什么根基，什么叫做他提出离倒是提啊，倒是提得多，提出离倒是提得多。别忘了那个出离不是现个出家相就是出离，如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。那个维摩诘经上有这么说过。他光提这个出离了，就是他的那个出离的那种误会，就是有的人的出离的误会，就是你学这些佛说话的样子，你学他佛说话的样子，学一个佛模佛样的样子，学一个满口佛言的样子，这是第一点，就是他不是实修，没有真正的在心地上用功夫，就是学那些话，学什么呀？就是出离啊，这些话，学这些话。第二个就是他做的事儿，你全部就支持，你尽量的把你家里的事儿放下，你就全部的支持他。不行的话，你就现一个出家相。哪怕你暂时现一个出家相去说这些法也行， 说完了之后你再还俗也行，可能还是这样的呢，就是所谓的出离，就是说的放下家里的，然后来支持他这个，来帮助他这个，然后支持他这个法，再支持他这个弘法，再支持，实在不行自己上去也是现出家相，去说这个，说什么呀，就是说苦空无常。但是到底怎么从苦空无常中出来，到底怎么样了才算出来，这个东西有说清吗？这个就叫学人自己有眼吧。对，师兄有问题呀、啊、你就问，没有事儿的，你也别嫌我们说话什么什么，你就该问的问，上麦呀、啊、或者打字，时间难得。
哦，好的。入其垢中而不自知。垢，这应该是一个湖的意思。
我记得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就像是壳子一类的东西吧。就是果壳啊这一类的。
哦，是圈套，圈套牢笼的意思。
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梅林没读了。
哦，我自己在读这段话，我再细细揣摩了一下这个。因为我对这个名词不是特别的理解，所以我看了一下，好像也能对应得上。就是说这个乱有比量而起，就是说，就是举一个刚刚那个师兄说的例子，就是说一会儿静一会儿乱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对比，所以这个躁你就觉得不好了，然后这应该就是比量起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如果说不动念时，心对境是限量，就是说这个乱和境你都不去管它，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不好，这样好这样不好的这个分别心，那就是限量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老师现在有问题了，赵欣喜师兄问什么是比量。
比量是跟限量相对说的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这是三量。限量就是限量面前让你能发现它，就是限量。比量就是什么呢？分别、对比、比较，这个意思。就加上这个，非量既不是限量，也不是比量，就非量。
哎，老师刚刚说的非量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比量，也不是限量，
也不是限量，也不是比量，就是非量。
非量就是
错误的。我说这个不一定太准，你可查一查，查一查就或者搜索一下佛学大字典看看。
好，
不一定太准确。
我理解的这个限量、比量、非量啊，就是如果严格的说这个三个名词的话，是形容心的三个特点，就是它的量可以分为比量、限量和非量，就是八十可以分为三量，在三量里中怎么归类，那个是严格的说。但是祖师在这个地方说的这个比量和限量，就是拿比量和限量这两个词来比喻那种分别和不分别，不分别的时候一切现成，分别的时候就是有比较有分别，我理解是这个意思，跟那个唯识里面严格的那个限量、比量它还不完全的一样。
非量可以说这样，非量是错误的结论或者错误的认识，这就是非量。认识不准就是非量。这样说吧，你思维考虑问题那就是比量了。限量没有思维不考虑那是限量。你不看见个东西并没有考虑它是什么，只是看见了，这就限量。你考虑就是比量进去了。非量是然后升级一个错误的认识，这就是非量了。
如玉。
你这些啊，你听老师说的，老师说的最简单，老师在这方面很精通的，你查这些说的都复杂，你就是听老师的。
这个说的太复杂了。
他们说的都特别特别的复杂。
打个比方吧，有人拿了一个圆圆的红的东西来、看见了，来让你看是个啥东西。一看看见了没有，还没有起的分别。后来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这就是比量。已经是在这个判别它了，这就是比量，就直接看见了，那就是限量。非量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东西是个苹果，其实那不是个苹果，这就是非量，弄错了，那不是苹果，这就是非量。
哦，它不是个苹果，是非量，对吗？
那就不是非量，要、要是是，那就
是错误认识，
那就不是非量了。
这样好理解了。 就是看到一个东西，它就是限量，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苹果，就是
结论错误，就是非量。
对，然后
结论错误，
对，是错误的，说它是一个乒乓球，然后这就是非量。
在唯识里面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都是形容这个八识的，八识和三量的关系，在《八识规矩颂》里面有说。这个都是形容八识的。实际上啊，还有另外一种分类，就是在佛经里面，还是在祖师大德的那个宗信录里面，它的分类是这样，好像是在解生命经里面，它实际上是这样分的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呀？圣教量。圣教量。
第八识没有，
不是，
没有限量。
它是八识啊，说的是八识，就是前八识，说的是八识。
第八识只有非，第八识前五识，这是六个，只有限量。没有比量和非量，第七识只有非量，没有限量和比量，第六识是三量都有。
哎，为什么第七识它是非量啊？
哎，它是恒执啊，就是一直执，连休息都不休息，一直执着。这个第八识的见分是我本来无我，他给搞出来一个我，所以。他的认识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，所以叫非量。他就只有一个量，就是非量。第七识。
哦哦哦，所以老师
产生了一个我嘛，本来的无我，他给弄出来一个我，这就是错误了，这就是一种错误是。他知第八识的见分是我。第八识的见分简单说就是能认识，他把这个能认识看成是我，所认识看成是别的他。他就是别这个所认识是他，能认识是我，本来没有我，也没有他，他跟这样一分别行了，这第七识干的事儿，他并且他有对象的，他执着的是第八识的见分，那个是我，
所以老师说打倒第七识，其实就是因为他认识不正确，
对啊，第七识是错误的嘛，打去打掉他无我了，打掉第七识无我了。
好的，老师。
老师这样一解释就能够清楚八识他们的特点。他这个三量是说八识的特点的。实际上的话这八识啊都是属于妄识啊，它属于妄心啊。所以说佛经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分类，他说的是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些都不是圣教量，是属于非圣教量，还有一个圣教量。圣教量那就是那个无量之量了、啊。我记得是解生命经里面是这么说过。
老师有一个问题，
横超三界和殊，这是净土宗的说法。横超和殊途，净土宗认为往生是横超，就是在这个世界里修行成道是殊途。他认为那样那个横出比较容易，比较好。这个净土宗说的这个横超和殊途，当然他说的是横超比较容易嘛。他认为心中心法是殊途，不仅心中心法，只要不是念佛往生的，所有的方法都是殊途，包括你说的心中心法在内。只要这个法就是以前没听过的再出来的，只要不是念佛往生，都是殊途。他们这么认为的，只有念佛最好，净土宗的说法，念佛求往生最好。
不是，我说话听得到吗？
能听到。
对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说到往生，因为我年纪今年已经70岁了，我在想心中心嘛，我接触的太晚了，真是遗憾，但是缘分到了才能记得到心中心法，所以呢也很挺高兴的，就是说70岁了，然后我今天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，说是做好思想准备，万一哪一天咱们还没有打出一千座出来，一千座我才打了100多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万一哪一天真的要走的话，我就想平时间除了打坐，平时间我能不能念往生咒，或者是阿弥陀佛心咒，或者怎么做？我想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。
你不是要往求往生吗？
对呀、
啊。那你就老老实实念佛求往生就行了呗。
那么我因为我就喜欢心中心法呀，我已经今年
你就做心中心法，当然对于往生非常有帮助，往生更有把握了，你就做一千座就是了。
啊，我这一千座才做的100多座，今年
那你差多了，你就做完一千座啊。 完成三个。
所以我就说我要做好思想准备，万一哪一天真的要走了，我什么都没，什么都不，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担心的是这一个。
你们都已经试过了，怎么会试？都已经试过了，还有啥什么都不是的呀？
哦，那我就是说，除了打坐，我平时就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做呢？
你不是要打坐吗？我不就说你念佛，我说你念佛去往生，你说你要打坐，我并不反对啊。这我再给你除了打坐，再给你加点啥？本来就嫌你弄得太多了，你还再加点啥给你？
对，我就是觉得我太闲了。
太闲了，你就多打坐。
哦，那个往生咒还要念吗？那不是那个。往生管
教，你念没念了都比不念好，多好啊！念了，为啥不能念呢？
哦，知道了，老师，改，知道了。
郭老师，少师兄问问题了。
哦，我看一下，二组所说的随比量而限量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最好不要这样联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不是对于八十进行分类，咱们是说的实际的修行，在实际的修行过程中引用比量和限量这两个词儿，你就不要再把它跟那个修行的那个阶位去联系了。他们那里说的是修行的阶位，这里说的是实际的修正。实际的修行修正这个意思，随比量而限量这个意思，应该我不用给你解释。随比量而限量的意思就是分别也是不分别，
分别亦非亦。
嗯，
哦，有一个问题，齐老师，
怎么确定什么？确定什么？梦中有一份工作，没听懂啥？梦中确定有啥工作？
老师是因为我刚刚念的这一段里面说，如果梦中有一分力量，醒时必有十分，他就问，那怎么确定梦中有一分力量？
那我也不知道。怎么确定？因为什么呢？我跟着你那个念，我先备课可能能行。我都不知道你随着你的念，应该按说这个，如果你先备课了，你能回答他这个问题。如果你也没备课，那你就是临时来念的，可能你也马上跟不上这个事
儿。我也是临时的。
临时的可以说他这个问题你也可能也没有什么想法。我不知道，你要有想法你讲吧。
就是还是说你做不做得了主，就是你梦里面因为都是随业力飘的，就是你没有办法，就是在像现实中一样，就是说你决定自己要做什么。就是梦里面如果有一分力量能够有这个决断力的话，就是说醒时有十分力量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你说怎么确定梦中有一分功夫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
我觉得这个前面这句话不是这个祖师有说吗？心感于梦，梦中能有主张者吗？梦中能有主张者，这个主张的力量有多大多小？你梦中有主张，因为修行了，你梦中有主张，你不去随着那个平时的那个心态去跟着那个境界跑了，你就是在梦里头的话，你反正你实修的话，你会有这方面的体验。如果没有实修到，多说这么多没有意义，只能给你添乱。我跟你说。就长久的修行，你这个你自己会有体验，你没有这个你就先学着，就是有这个体验也不能在意啊，这咋不算呢？你没有修行之前你会这样吗？看看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对呀，你这不是不能吗？这不就算什么？有主张者。
喂
喂，
老师说能听见。嗯，
悟了如同未悟。
他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老人说现在，老人说现在当下每天面对的时候，没看出来。陶师兄，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第一个你的问题，第二个你说老人说什么呀？就是你把老人的一段话拿出来，引用原文，然后再说问题。死了就是他的妙用。但是这未必是他的问题，他怎么问要看他说，老师是不是在接电话呀？有师兄问，善而上善，非善恶比量之善，善且不有，是名为善，也名清净。此言，什么不定一心不乱，这段话可以。
哎，陶师兄这个问题，他就是问，死了是不是要用就不存在了？
刚才说过了，刚才说过了，不一定是他的问题，他没有回复。
哎，他的原话好像是在问这个问题。
那看他自己说是不是。冉小红，你这个是你这个善而上善的这个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死了就是你的妙用。你的妙用有两种，一种是活着是你的妙用，一种是死就是你的妙用。咋没有妙用啊？那个死正好是你的妙用。冉小红的这个善而上善，非彼恶善量什么，这一段是出自哪儿啊？是祖师的吗？不知道我们就不那个了。如果是祖师的，你哪个地方不理解再说。
这个善护念金刚经里面有没有讲？金刚经里讲的是善护念助菩萨，有没有讲具体哪一段？要根据那一段再说。我记得这个护念这个地方，我倒想起来一段经文，一段那个开示，就是那一段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死不断灭，就是你就是现在怎么样了呀？我记得是谁呀、啊？是达摩对二祖说的嘛？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就是心不外驰了以后，这个都断了，这个内外都断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心不外驰了，这个地方就是做到这儿没有？他说做到这儿了，做到这儿还有什么吗？虽然做到就是没有什么，虽然没有什么，但是也不住，也不断灭。然后那个达摩又告诉他，此不断灭是诸佛所护念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也不断灭。这个不断灭是诸佛所护念。
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。
我还想问刘刚师兄怎么就如梦如幻了。孙斌师兄转了一个问题，
他说的这个觉而不现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到了刚才祖师说的那个比量而现量。
那我把这个念一下，不知道齐老师电话打
了没。老师可能在打电话、我念吧。我看一下啊。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，师尊在这个树底下打坐，在那儿坐着呢。然后两个商人说了，就是师尊，你还看见车过没有啊？没有见。还听到声音没有啊？没有。然后是禅定吗？也不是禅定。是睡眠吗？也不是睡眠。然后商人说的，善哉，觉而不见。然后现了白毡两段，就是现了两个白的那个毡呐、毯啊。求就是那种布啊布匹啊之类的。问题是，师尊为什么屡说不见不闻不禅定？我不知道这个师兄他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呀？你把它换个词儿，可能就好听了，你就觉得开心了。见而不觉，觉而不见，你换成见而不觉也行。觉就是觉悟啊，见就是粘着呀。这个师兄不知道是不是修心中心的，孙斌这个师兄，至于要解释也可以解释，但是我觉得修心中心的师兄看这个有没有问题啊？禅宗里面经常有一句话叫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，正日穿衣未挂到一丝纱。你说他是见了，你说他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啊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说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，正日穿衣未挂到一丝纱，问问他这句话怎么解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千问的，那是明知故问，那就这么回正好了。如果是我就这么回，这本来不需要解释什么。你看那睡觉啊，吃饭呐、车子过呀，还是见闻觉知，这是属于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的。在世间法上，我们不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不就是见闻觉知吗？那出世间法不就是修行吗？那你是不是不修行的呀？不是不修行的，不见。那你是不是修行的呀？是不是修行的呀？是不是打坐的呀？是不是修行的呀？是不是禅定的？也不禅定，既不是世间法，也不是出世间法。这不就是解脱道吗？你这一要解脱道就变味儿了。不要那个见，不要那个闻，也不要那个修行啊、也不要那个修行打坐，坐下就这样。老老实实的打千座，坐下就这样的，这就是关照。没坐，等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吧，九点半再说。
刘刚师兄和张桥师兄还没分出胜负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开始 PK 了。
我们就这样做就能立稳脚跟吧。先把你的脚跟给拔除掉，先别抓东西，先别抓脚跟。这就是脚跟。说立稳脚跟有点早了，多看老人开示当然是好的，
尤其是你们不就是以前啊学佛法学的少的这些，就老人的开始至少要看一遍，至少要看一遍，你看视频也好看书也好，至少要看一遍，容易被进惑，发现了就别被他进，发现了就别被他疑惑，发现了就不理会他。
哎，赵师兄现在应该是不是还在打了千座多少座了呀？
你只一个不理会，你只一个不理会，就把这个到底是被他疑惑了还是没有被他疑惑，把这两个全扔了，这是最好的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只是师兄们啊，他总是不甘心，这个最简单的。你要是不甘心，你就可以多打坐，多看佛经，多看老人的开示。老人的开示都是告诉你为什么是不理会他，不理会的奥妙在哪儿。实际上说的都是这个。实际上你简单的不理会，你这个什么背镜疑惑啊，背镜不疑惑呀、啊，这些东西全部给他扔开，连得失之心也给他扔开，就这样做，就这样，只管这样，只管这样去实际的去操作。你说的是世尊的对话，刚才已经翻译了，问他这车水马龙的能看见吗，能听见吗，他说看不见，听也没有看也没有听，问他是打坐的吗，也没有打坐，他明明坐在那儿呢，问他打坐的也说没有打坐。我不清楚这个 OPPO 的这个意思，他的本身的文艺就是在这放着呢，明明应该见到车过呀，明明应该听到车声啊，结果说不见，结果说没闻，明明在那儿打坐呢，明明是有禅定啊，又说没禅定，明明就是有睡眠又说不睡眠啊、嗯。然后商人还很高兴，哎呀，这个世尊这样太好了，然后给世尊献了两段布，两匹绸，嗯，两匹布，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商人听他这么说很高兴啊？应该为什么商人给他献白？嗯，老师在不在？老师，千座斗身。啊、哦，老师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问题，迁座后身体忽患大病，心里特别想不通，是修的不如法吗？还是我不该修心中心？请老师指条明路。老师啊，这个人啊，前一段我见过，有师兄给我转过，这个人呢、啊、还可奇怪，他迁座内每天都记录自己的身体变化。
那样的话，那就是，即使如此，也是不是光心中心法了？所有的佛法都是这样。即使如此也有帮助，如果你不修，不光说心中心法，如果你不修这个心中心法的时候，不是忽患大病了，那就忽患大病了，总是向好的方向走的，总是有好处的，但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。
对，就是他这个满足不了他的要求，
就你看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嘛，众生就因果来了，他行了就想好事，他要信因果，首先的考虑那是过去生做坏事了，就这样想，因为来这个就是合理的，做坏事了就是合理的，合理的呢，只要是合理的，他其实就会减轻这个痛苦，其实是如此，有这个信心就能减轻痛苦。当然，不信因果说了也没用，你说因果，如果不信因果，那就没用了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办法，不信因果就不信呗，要办了。
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啊？没有问题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
好的，没有问题，就是今天到这里。老师辛苦了，齐老师辛苦了。
老师再见。
嗯，郭老师辛苦了。各位师兄再见。
好，再见，好吧。
老师再见。
老师辛苦了，齐老师辛苦了，师兄辛苦了，
辛苦。